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讲到这个天国的奥秘，天国就是神国，得救与进天国是一回事，并没有分别。圣经常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同一个真理，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讲述而已。因为限于篇幅，上次不能够把得救的真理讲解完整。所以这次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讲关于得救的这个真谛，撇清一些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常见的一些错误，希望，比如说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观念哈，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在正确的得救道路上，这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我常说就是不怕我们走得慢。关键是我们要走得对。今天的信息会比较多一点，我尽量讲得慢一些，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消化。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天的所有的信息都摆在你面前，愿这些信息都是从你而来的，也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听你在圣经当中所对我们所讲的话，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明白这得救的真谛，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行在你得救的道路上面，把我们拯救，一直到得到在将来能够跟你永远在一起。求你也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都能够都在你手中，并你所得着，这是孩子的盼望。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下面的信息都摆在你面前，求你悦纳，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的信息就是，我再讲哈，就是会比较多一点哈，就是内容真的是比较多，我其实是我一直比较纠结，到底是要分成两次讲还是一次讲，两次讲的话，好像中间就是有这个间断，一次讲的话，内容是比较多一点，我争取用1个小时的时间讲完，希望老人家们能够。耐心听我讲完，坐不住的可以站起来走一走。但是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对这个得救的这个真理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要做一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这是我的盼望。我们既然愿意在这地方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真的是，我们就来真的，我们就来认真的。我们不要在这地方混日子，这是。混日子真的就不要混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要混日子的话，就到外面去公园去散散步去外面走走啊，看看这花花草草，比这还好。但是我们既然对这信仰是认真的，我们就希望能够好好的就在这个信仰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有清楚的认识，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这是我今天讲到我的目的是这样子。在马可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1章14到15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福音就是得救的福音。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这得救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上帝他的故事，讲他的这个救恩计划。我们读圣经，信耶稣就是要得着上帝在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那么，救恩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在基要真理主义学，我们也刚好讲到这个救恩这个 salvation，英文的话 salvation，救恩它是一个名词，那么动词的话就是拯救。拯救就是说，把从一个危险的地方，然后带出来，进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叫拯救。那么在圣经当中呢，这个拯救是说，上帝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免于刑罚， 并且把我们带入到他与他的同在，或他的保守当中。所以，当这"拯救"这个词如果是用一种被动语态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得救啊，就是用我们中文就是翻译得救，就是被拯救的意思。所以，既然是被拯救的话，就不是我们救自己，而是上帝救我们。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这就是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所以，像拯救、救恩这些和得救在英文的话就是 save salvation 就是相应的一些翻译。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来明白圣经是怎样讲述得救的这个真理的。第一段经文是我们最近在小组查经查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的内容。说第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四点，讲了四点关于救恩的这个真理。第一，就是我们得救是借助耶稣基督。对这点的话，我想就是大家都比较都知道哈，我就不用多讲，因为是神圣的耶稣做赎罪祭，代替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脱离了罪。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救完全是神借助他爱子完成了，这就是得救的这个根基。第二，我们得救是出生入死，因为我们原来是不认识上帝的，我们是背离上帝、抵挡上帝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跟那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虽然知道有上帝，但是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甚至我们自己雕刻了很多的偶像来代替上帝，自己想要做上帝。我们自以为是聪明人，其实是愚昧无知之人。我们是，所以说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说，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我们是与上帝隔绝的人。虽然说我们的肉体还活着，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所以说圣经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因着他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就把我们救活了。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与神和好。将来我们腐坏的、朽坏的这个肉体，也要复活，得着全新的生命，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在他的国里。这个是得救的内容，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得救的这个内容。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得救的一个内容。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个得救他们在理解这得救的时候，他认为得救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仅仅是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得永生，那个就算得救了。但是呢还没有完，但是如果那个人要永远与神与主同在、与神同在的话，还需要更加的努力。所以说，只是得救呢，只是从撒旦手下面拯救出来得永生，但是还不能够与神永远。与神永远同在，要与神永远同在，还要更加努力。这是很多人这个对得救的这样理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不错哈，就是也很激励人啊。就是你得救了，还要与神永远同在，这就是其实是我上次讲的这个得救与进天国其实是一样的。但很多人他把这个分开来，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他这样讲法的话，其实也与我们刚才看的那段，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中讲的那个得救，就是出生入死的得救，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出生入死的得救是什么？包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对不对？与基督一同复活，还有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才是得救的一个完整的内容。你说只是得救活过来，但是却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也没有与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那个算得救吗？那个不是的。所以那些就是 这样的就是分开来哈，认为那个是得救，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得救。讲这样救恩的人，其实讲这样的救恩，那也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救恩。那个用我的话讲，那是就是说了谁的救恩啊，说了谁的救恩。这样得救的人呢，可能真的就像半死不活的那个样子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要这样教导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一个完全得救的一个，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说，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得救的人不但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还在耶稣基督的国里，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真的，我们不要说了谁的那个救恩道理，我们要完全的救恩。神要在基督里面要把完整的救恩更丰富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使我们不但离开罪恶，胜过罪恶，更要荣耀基督，让他圣洁的能力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种丰盛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救恩。如保罗所说，照神丰富的恩典，把救恩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才是圣经里面讲的真正的完备的救恩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我们不要听那种说了谁的救恩，我们要完备的救恩。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希伯来书作者他也这样祷告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神在我们身上开始了他的救恩计划，他也一定会成全他的救恩计划，加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来荣耀他，对吧？所以，会成全我们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开始了这救恩，他也会在我们身上成全这个救恩。还有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6节说，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哈。”还你看，都是用"成全"这个字。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神要拯救我们，他就必定会拯救到底，直到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而不会半途而废。就弟兄姐妹记住，神要拯救我们，一定会拯救到底，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拯救了一半，把我们扔到一边，就不再拯救了。好，那剩下的半需要你靠自己努力，那完全是错误的救恩观念。所以，神既然救我们，就会拯救到底。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基于神的他行事的原则和他的本性的。他的救恩计划一定会从起点到终点施行在蒙他救恩的人身上，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这样的出生入死的神国的救恩，才是我们真正的救恩。所以，这点这是我就是想要特别强调的。我就不想再多说，因为再讲的话还有很多话要讲，就讲到这儿，点到为止。第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本乎恩是什么？是全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而值得我们救恩，而我们都是被罪所捆绑的罪人，罪人是不可能自己救自己的。纵然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一些好的行为还者是善行。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从心里面、从言行上面都得罪了上帝，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是偏离了上帝的标准。就像一个哪怕是那些自称为大好人的善人的，很多时候他也是知道善他而不去行，那也是罪，并不是说你一定做了坏事情那是罪，你知道善事而不去做，那也是罪。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救自己。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里面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完全的义人，没有一个完全明白真理的，没有完全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没有一个完全行善的。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罪人，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的一个罪人。我们得救 全是因着神的拣选和神的恩典，是神主动来救了我们。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是得救的起点。第四，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之后一定要有好行为，要行善，要与得救的恩相称，使荣耀归于天上的父神，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这点我想也不用多讲，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这个道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之后要有好行为。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得救的发起者是神他自己，是借着耶稣基督救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得救也需要人在这恩典面前有正确的回应，要因着信，我们才能够与这个救恩真正有份。这就是需要真实悔改的信心，这是我们信徒每一个得救信徒的责任。下面我就特别讲讲跟得救至关重要的这个信心上，这是我们在很多这个基督徒对这信心有错误的理解，导致了就是很多错误的认识。上周我们知道许牧师他用约翰福音的内容讲到，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信呢是什么？信是接待，信是跟从，信是交通。今天我再更多一步讲，从得救的角度来讲信心。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要明白信心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许多人在讲到说信心这个词的时候，就把信心和能力等同起来。有人说他有信心，其实他是说他有能力做这个做那件事情。这样的信心实际上是自信不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个信心。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谈到这个信仰的信心的时候，有人说你那个信心是迷信，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是不能够随便信的。其实这两种信心都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信心。圣经中的信心是指人对独一真神和耶稣基督的信靠，这才是圣经中讲的这个信心的真实的含义。那么在讲到信心的这个来源的时候呢，有的不同派别的神学家对这个信心的来源理解也有一些差别。有人认为这个信心完全是神所赐给他所拣选的人的，另外有人认为信心是人在认识神之后内心生发出来的对神的信靠。这两个观点呢，其实一直在那儿打了几百年哈，我就不用去参与到他们的这个争辩当中。我的个人的领受是，从整本圣经来看，其实这两者的成分都有。那么具体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这是神在人身上做工的奥秘我们不得完全知道，那个是神的事情。总之不管信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人需要有信心，并且需要去实践这个信心。那是只有实践这个信心，才能够去得到神给我们这白白的恩典。信心这个词在希腊文是叫 pistis， 那么英文我们很多时候翻译成叫 faith， 那么它的动词的话在希腊文它叫 pistol， 那么英文翻译成很多的时候就叫 believe。 那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以根据那个上下文可以翻译成相信或者是信靠。那么相信和信靠有什么区别呢？相信是指相信一个事实，是属于知识范畴，但信靠就不一样。信靠是更进一步，不仅相信一个事实，还和相信的对象有亲密依靠的关系。那么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信靠的意思。在英文圣经当中，你如果手上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经常会看到那个是会翻译成 believe in 或者是 believe on， 它加了一个 in 或者是 on， 这个不单单的是只是用 believe， 它只是用的是它很多的时候是用的 believe in 和 believe on。 因为在雅各书里面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 鬼魔也信，鬼魔也是用那个 believe 啊，但是却是占星。鬼魔他从来没有 believe in，而且是 believe on，他只是相信，他只是知道这么一个事实，但是他从来没有信靠上帝，他从来没有信顺服上帝。所以，鬼魔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信靠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有鬼魔这样的信，而要有信靠的信。我们不要，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像昨天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也问到这个问题啊，什么是信？很多弟兄就说啊，就是相信，那个真的是还不够。相信你只是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你的知识层面，真正的信。是要不只是相信，还要信靠，跟那个相信的对象是有关系，要依靠他，要 trust 他，那才是真正的信。那么，我们再来看几节经文哈。这段经文的话，是我们也是经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经常被错误使用的，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几点与得救的信心相关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信心是建立在认识福音真理上面的。保罗说：“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那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是先听见福音的真理，知道有关基督的生平、他的身份、他的出身、他在地上的服侍，他是怎样受死，他怎样复活，他怎样升天，他会再来等等这些，这个整个的整全的关于耶稣的这个耶稣的内容，关于福音的内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这个知道这个福音真理的这个知识上面。你如果不知道耶稣的出生、受死、复活这些，你说只是信耶稣，你信的是什么耶稣啊？那个洪秀全说："我还是耶稣的弟弟呢，你信吗？"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人，他说："我是女基督呢，我也是基督呢，你信吗？"显然，你不能听见基督就信嘛，对不对？你一定要知道你信的那个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只有活佛圣经中的那个基督耶稣，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去信的。你没有这个知识，你信的是什么呢？对不对？你不知道耶稣的生平，你不知道耶稣的身份，你不知道耶稣怎样受死、怎样复活、怎样升天、怎样现在在天上，他将来要再来，你信的是什么基督啊？所以我们的信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的真理知识上面，这是首先首要的。所以有人说他信基督，但是他却不说不出来他为什么而信，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对象有什么属性。这样的信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信的。我曾听见一位虔诚的很虔诚的穆斯林，他这样评价基督徒，他说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连自己信的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连他信仰中最重要的圣经他都没有读过，他真的看不起这样的基督徒，他真的鄙视这样的基督徒。这实在是对那些稀里糊涂的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一个提醒，真的，我希望我们在生命堂的每一位基督徒都不是这样的基督徒，都不是被别人所瞧不起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别人真正能够尊重的一个尊重你哦，至少说连那些外邦人都尊重你，真的是在信仰上面，你真的是一个认真的一个基督徒，你不要让别人都瞧不起我们，你做这样的基督徒真的就不要做了。但是有真理的知识是还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心里面去信靠神的救恩，信靠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信靠神，可以使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可以罪得赦免，与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得永生。这是得救的信心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要信靠。我看见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诠释了什么叫做信靠。我相信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以前也听过哈，就是说的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走钢丝绳啊，他叫查尔斯·布朗丁，他是大概在19世纪的一个人物，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哈，不是这个故事不是虚编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他在1860年9月14号的时候，他在这个我。尼亚加拉瀑布哈，我们都去过尼亚加拉这个瀑布，在上面就是加了一根钢丝绳，他就走在上面钢丝绳上表演，穿过这个大瀑布，就很多从加拿大、美国的人都来看他这个表演。这个布朗丁啊，真是了不起，他就在那个50米高的那个钢丝绳上面走来走去，哇，重复了好几次啊，每次都有这些很多大胆的这个动作。他甚至带了那个炉子啊，在那个钢丝绳上面煎鸡蛋，哇，真是都不可以想象，像我们人讲都不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上，他真的就在钢丝绳上面，煎鸡蛋，然后他还推着这个一个装有土豆的那个推车啊，在上面走过去，哇，人群就是看到他这样子啊，就是发出惊叹哈。然后哇，真的是太棒了。那时候这布朗丁他就停下来，然后他对这个观看的人说，他说，你们相信我可以用这个手推车推着一个人过去吗？哇，那就说，哇，没问题，你肯定可以推着一个人过去。那个布朗丁说，那你们愿意坐在这个推车上面的人，让我推过去的，你们过来。就没有一个人过去。为什么？好，这个时候啊，就我们就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从后面走过来，她什么有话也不说，她就坐在那个独轮车上面。这个人就是布朗丁的母亲，她信靠她儿子可以安全的把她从钢丝绳上面可以推到对面去。她的母亲信靠她，她信靠她儿子，她的儿子绝对可以的。其实布朗丁的母亲不是第一个人对布朗丁有这么大的信心。其实早在一年前哈，布朗丁他的经理与他合作的那个经理，他就骑在布朗丁的背上，然后穿过了这个大瀑布哈。这其实你可以，这个是这是照片哈，这不是画的，这是照片，当时的照片是拍下的，确实是那个他背着那个人走过去的。他真的是这样走过去的，他真的是可以把这个一个人或者是放在推车上面可以推过去，或者是放在背上，他可以真的是可以背着走过去的。我之前我读到这个故事哈，我不是没有去考究过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就在准备这次这个讲到的时候，我其实我想，真的是有这样的故事，还真的有照片，这是真真实实的这个照片啊，你这个都是很古的照片，这个不是假的，这确实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围观的人哈，他们相信布朗丁可以把人在钢丝绳上用独轮车推过去，但是却少有人信靠他可以把自己推过去。那么我们所信靠的神，其实真的是他的能力远远大过布朗丁走钢丝绳的能力。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完全可以信靠他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使我们如耶稣基督一样死里复活，并且赐给我们永生。这才是对神真正的信心。你只知道你相信上帝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可以信靠他，你把自己交给上帝吗？你只有把自己交给上帝，真正的信靠，那是从内心里面真正信靠上帝的能力和拯救，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需要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得救，但是我们只需要把凭着信心，我依靠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就可以把我们背着走过深渊，走到上帝那边，与上帝永远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愿意把自己依靠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把我们背过走到上帝那边去吗？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无数的圣徒凭着这样的信靠的信心，就已经跟上帝在一起，已经走到上帝那边去了。我们也可以效法同样的信心，把自己交托给耶稣，来得到同样的救恩。真正的信靠不仅体现在内心里面的真正的依靠，还体现在他的行为上。一个有得救信心的人，他不但信靠神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他同时也公开的宣告他的信心，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公开宣告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公开顺服神的命令，会要求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才是口里认耶稣是主的真正的含义。记住哈，这才是真正的口里认耶稣是主的真正的含义。许多人对这句经文实在是错误的理解和应用，认为只要嘴巴上说啊耶稣是主啊，我就得救了。喊主啊主啊的人也可以得救。这实在是把得救的福音贱卖了。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一个只是嘴里说有主，心里没主，行为上也没有主的人，是主不认识的人，是与得救无分的人。那些贱卖救恩的人，勾引人入教，说你只要嘴里承认耶稣是主就可以得救，结果教会里面就充满了许多这样虚假得救的人，甚至有许多人根本就不来教会，也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因为他曾经在众人面前绝过志、受过洗，他就认为他已经得救了，以后怎么样那个没关系，他认为他已经得救了。这样的人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大，这样的人的信心比上帝的信心还大，但是这样的信心是虚假信心。所以我希望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是这样的人，而是真正心里面信靠，行为上公开宣告耶稣基督是主，并愿意跟随主的基督徒，是一个里外一致全然的信靠，真正对主有得救信心的人。这样的人是经历圣灵重生过的人，是有新生命在里面的人，否则他不可能做到心里面真诚的相信，并且可以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不怕因公开承认并跟随耶稣基督而遭致羞辱，相反他坚定地信靠主的保守，主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信靠他的人失望而蒙羞。所以有的人说，我只要心里信主了，但是我不想受洗，他不想公开地去宣告他是基督徒，这样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吗？我们要去问一下。我们来看得救的第三个，得救的信心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悔改。这个是每一条每一点都是非常的重要。我再讲一下，第一点是什么？我们得救的信心是建立在得救的真理的知识上面。第二点，得救的信心是有信靠的信心，那才是得救的信心。第三点，得救的信心是有悔改的信心。悔改的英文就是 repent， 圣经中的悔改是人忠心为罪忧伤，真诚的愿意脱离罪并转向基督寻求救恩，那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不同于后悔，后悔只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带来自己不期望的结果，但没有意愿从内心里面改变问题的根源。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后悔的例子，但是却不是悔改的例子。比如说扫罗王还有卖耶稣的犹大，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是有后悔的，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为自己的行为真诚的悔改。有几处经文我再继续给大家看一下悔改与得救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38节，那地方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大家注意哈，这里看到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儿就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要悔改得救。彼得还在另外一次讲道中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同样这儿讲到个人要悔改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九节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同样这儿讲到个人要悔改得救。还有在路加福音24章46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 外邦。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悔改是得神拯救的重要因素，对吧？这些地方都讲到要悔改才能得救。那么这些经文将悔改与得救联系在一起，我刚才讲过说得救是需要信心，那么这儿说悔改才能得救和得救需要信心，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冲突呢？到底是悔改得救还是因着信心得救呢？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因为真实的信心是包括悔改的。在这些经文当中只提到悔改，是因为作者特别强调要从罪中转离，要脱离原来的罪，这样的信心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如果一个人说他信靠耶稣的救恩，却仍停留在原来的罪中而没有悔改之心，那他的信心就是虚假的信心。圣经作者在这么多的经文中特别提到悔改得救，是要提醒我们一个没有悔改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这道理就像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信心与行为并行一样，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难道雅各是把信心与行为看作两件不相关的事情吗？不是这样的，雅各就是要反对那些自称有信心的人却没有行为见证，来特别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地方。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打了一个比方来解释这个信心与行为的这个之间的关系。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崇拜完之后，我就请徐牧师来我们家吃饭。哇，徐牧师听了就好高兴。徐牧师不知道你高不高兴，今天晚上可以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徐牧师到了点了，他就很高兴的就带着师母到我们家来吃饭。结果到了开饭的时候呢，我只端上几碗大白米饭，然后说徐牧师请吃饭。哇，徐牧师一看，他很善意的就提醒我说，啊 John 今天有几个菜几个汤啊。我就很直接的了当告诉徐牧师说，徐牧师，我说我是请你吃饭的，请吃饭，我没有说请你吃菜啊。哇，徐牧师一听这话马上就晕倒在地。哇，因为在他的理解当中，请吃饭那么有那一定是还有菜啊，还有几道美味的菜，比如说龙虾牛排啊等等。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请吃饭就是吃大白米饭没有菜的。所以呢，以后你们听见说我请你吃饭，你千万要提醒我了，我是只是给你吃大白米饭，我就是雅各要反对的那种人，是只请你吃大白米饭的那种人。所以这就是，但是我们知道说请吃饭什么是一定有饭还有菜的，还有好吃的菜，那才是叫请吃饭，要不然那个就不叫请吃饭。所以在圣经当中多次讲到得救是需要悔改，有悔改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人他是真诚的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却从来没有悔改其罪的。这就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我们听到许多信徒说他对基督有信心，他也做了决志祷告，他也受了洗，他也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他就以为自己得救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自己的罪，也从来没有愿意从罪中悔改， 他还活在原来的老我当中，生命没有一点的改变。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讲信耶稣，只讲信心的必要，却从来不提罪，从来不提要从罪中悔改。我们就是在传打了折扣的福音，结果许多人以为得救了，却从来没有从罪中悔改。这样的信徒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真的是我们要为这样的传福音方式而悔改啊！得救是需要真正悔改的信心，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最后还要再讲一点，就是得救需要持续的信靠与悔改。那么这样在讲这个之前呢，我需要把得救的另外一个概念要讲清楚，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是很清楚这个概念，就是关于得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最终得救的这个问题。从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得救有过去得救和将来得救这两个阶段，在罗马书里面就把这点就说得特别的清楚。在罗马书8章10到11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是已经得救的人，对吧？他已经活了，他已经得救了。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若坐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别记住在借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因有悔改的信心得救，那是指已经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这个救恩。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得救，这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从死在过犯罪孽当中活过来，我们与神和好。但是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肉体的情欲还在。所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有没有完全得救？还没有。什么时候完全得救？要等将来死里复活与基督永远同在，那才是完全的得救。所以在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因圣灵的印记而复活，神要给我们如耶稣一样复活一样的形体，有主的荣光，与主一同在天上，身体与灵魂都得着拯救，那才是完全的得救。圣经中还有几段经文可以来证明我讲的这一点。在罗马书13章11节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还有在腓立比书1章19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还有彼得前书1章5节说，你们在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其实这些经文都是在讲将来我们要得着那个完全的这个救恩那个阶段。还有其他的经文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过去已经得救和将来完全得救之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信靠和悔改，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得救的恩相称，过成圣的生活。我们再来看几节经文哈，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必然得救都是指将来那个完全得救。还有腓立比书2章12节说，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说，但我们既然束缚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复兴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纵然我们得救了，但我们还需要继续忍耐，经受各样的试炼，并且要常常顺服，更加顺服神，敬畏神，把得救的头盔戴上，时刻警醒。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中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这个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尚且如此。 我们岂不也应当如此持续的信靠、顺服、跟随主呢？所以我想在这地方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信靠主的信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信，那个信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将来式，而是现在进行时。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被神称义，被神拯救，是从我们的信心出发，也是靠着持续不断的信心来完成的。得救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和信靠，以致在将来得着完全的救恩。中途退后陷入沉沦的信徒是没有真正信心的人。真正有信心得救的人是有本于信、至于信的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信心会有软弱，但神要因那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用他的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坚固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往前走。就如耶稣对那个信心软弱的多马说，你伸过了指头来摸我的手，还有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耶稣显现之后来坚固这个多疑的多马，然后使他的信心得到坚固。好，内容很多哈，还有一点点大家再坚持一下。最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本来不想讲这个问题，但是最好放在一起讲。我单独再一次讲的话，可能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就是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经常讨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对吧？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都有这样的问题，真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提出这样说法的这个说法的，表面上哈，看起来是有正面的意义，但是确实就带了太多的问题。如果他的原来的意思是想说，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得到救恩后，神会保守他，并且拯救他到底，这个没有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但是这个说法却会使许多人认为，只要我信主了，被神拯救了，不管我怎样行，我将来肯定可以上天堂，亲不亲近神、敬不敬拜神没有关系，反正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所以原来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都不会影响我得救得永生的。这样的信徒用我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是可以躺着进天堂的，那是在做白日梦。他们以为可以躺着进天堂，那是在做白日梦。他们的错误我上面已经讲过了，就不再重复。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悔改的信心，就根本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需要悔改，他们需要回到正道上来，以真正悔改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得到救恩，并以此持守在这个救恩当中。再者，就本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这个用词也是让人就是觉得似是而非的。什么叫做一次得救？好像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这样一次得救。如果有一次，是不是就有两次、三次、四次呢？纵然在我上面所讲的得救可以是过去已经得救了，但我也不把它说成是一次得救。我想有人说一次得救，他其实心里面想的是他做过一次决志祷告，他受过一次洗，这样一次他就可以得救了。决过志、受过洗就真的得救了吗？不一定。真的对这点，我要为过去在福音队、在教会里面服侍、在福音队里面服侍有过类似的说法，我真的是我自己要悔改。那时我真的是不太明白圣经真理，听到别人说决志就得救了，然后我真的也以为决志就得救了，所以我带一个人决志之后，我马上就跟他说恭喜你得救了。其实我现在想想，我这样的说法真是有大有问题。我这样的说法真是，我觉得真是自己太无知了。我这样讲并不是完全否定决志祷告的作用。一个人他听到福音后受感动，他决定信靠耶稣基督， 就用祷告的形式把他的感受说出来，这是非常有正面的意义的，就如我洗礼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凭他有这个祷告就肯定他得救了，因为我们见到许多人为了给传福音的人一个面子，不愿意让他伤心，或者是不愿意让他来、没有面子、说好吧好吧，来我做决志祷告。所以决志祷告本身不能作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信主的标准，就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用受洗本身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是基督徒一样。与其我们说他得救了，我还不如鼓励他继续的持续的去信靠跟随主，这样比较稳妥一点。你知道我要讲吗？这个说法，不同的说法，其实你带来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你说他得救了，他真的就以为我可以躺着进天堂，但是你告诉他，哦，真的是你愿意决志祷告，但是就鼓励你继续的持续的去信靠跟随主，这个说法是非常稳妥的，也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当然，我们对受过洗的人来说，我们通常都说，哦，你是现在是基督徒了。但是他有没有真正信主，我相信只有神才知道，因为神是查看人的内心。我们众人也可以从他生命的改变当中感受到他是否真的信主。所以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带来了太多的问题。我不愿意大家因为这句话错误的理解救恩，也错误的走在救恩的这个道路上。若有人如果继续追问说，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是可以得救呢？对这个问题，我就想说，只要我们内心，只要这个，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慕神，真正的愿意来去信靠神，真正的用行动来跟随神，并且持续的信靠悔改，这样的人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对这样的人，神的救恩应许是肯定的，神的救恩必定保守这样的人，一直到见主的面，以致完全得救。我们对神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是我们肯定的，也不要因为刚才我讲的话，就是好像觉得，这个是不是还不一定能够得救？只要你真正的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神的应许是肯定的，你肯定可以得救的。这点我相信，我想对那些弟兄姐妹要打出这种还在怀疑是不是可以得救的。你只要真正的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信靠主，跟随他，神的应许是肯定的。你是肯定这样的人是肯定是可以得着神的救恩的，所以神一定会把他的救恩白白给这样的人。我们因着信也肯定可以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救恩是神要把我们从死亡当中，从过犯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不但活过来，将来还要复活得着完全的救恩，与主一同在天上，这是神要在信徒身上所成就的救恩。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要得到这救恩，人需要用真实的信心来去回应神，来去信靠神，从最终悔改归向神。这是我们要得到这个宝贵救恩的这个责任。最后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出尝这个救恩的美善，将来我们要完全得着救恩。因此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整个的一生当中，我们都应当持守悔改的信心，每一天都应当为所犯的罪忠心悔改，持续的去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会帮助我们，供给我们能力得胜，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愿神的这个救恩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最后我要用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也盼望着用保罗这样一句话作为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所以说可能我今天说的话可能会有点重，但是我必须把圣经的真理非常清楚的、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的、非常完整的讲给弟兄姐妹听。如果不这样讲的话，我自己与我在神面前我是有愧的，我这样 讲出来，可能有的人听了不舒服，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圣经中的这样给我们的教导，这不是我自己的话，真的是我给大家看了那么多的经文，要知道，你那么多的经文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圣经就是这样在讲的。我既然圣经是这样就讲，我们就这样信，所以我必须的要，就像保罗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我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所以我一定要把今天的这个得救的这个真谛给弟兄姐妹讲清楚，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清清楚楚明白我们的救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至于我们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孩子自己也把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救恩来救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你，来顺服你，因为你已经把救恩给我们。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不能够救自己的罪人。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能够归向神。我们也相信将来，我们即使死之后，我们的肉体死之后，我们相信将来，神你也可以把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有主荣耀的形体的那样的新的生命，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都能够这样被你完全的得着，愿荣耀归于你，直到永远。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